第十二章，受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马可的记载更有意义，他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当耶稣被引到旷野去受试探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引去的。耶稣并没有去招惹试探，他到旷野去是要单独在一处沉思他的使命和工作。他是要借着禁食和祈祷振作自己，以便行走他所必须走的血路。但是撒旦知道救主已经到旷野去了，便认为这是向他下手的最好时机。在光明之君与黑暗之君对世界权力的争夺战之中，世界的命运真是处于千钧一发的关头。撒旦在引诱人类犯罪之后，就声称全地都是属于他的，并自名为世界的王。他既使人类的始祖与他的性情同化，就想在地上设立他的帝国。他宣称世人已拣选他做他们的元首，他既控制人类，就握有管理全世界的王权。基督来就是要驳斥撒旦这种僭越的王权。基督要以人子的身份坚持忠于上帝的立场，这样就能显明撒旦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人类的权柄，而他对这世界所做的声明也就是虚妄的了。凡愿从撒旦的权势下得拯救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亚当因犯罪所失去的主权也必要恢复过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自从上帝在伊甸园里像蛇这样宣告以来，撒旦就知道他并没有支配世界的绝对主权。他在世人中间发现有一种能力在运行着，是与他的治权相对抗的。他很关心的留意着亚当和他儿子们所献的祭物，他在这些礼节之中看出天地之间交通的真相，于是他决意要断绝这种交通。他一方面诬枉上帝，一方面曲解预表救主的种种礼节。他令人看上帝是一位欢喜人类灭亡的神而惧怕他，因此他们将那本来显明上帝之爱的祭物当作平息他的愤怒而奉献给他。为了巩固他在世人身上的统治权起见，撒旦常激动人们的邪情。后来上帝的真道写成书卷，撒旦就研究有关救主降临的预言。他在每一个世代都努力地蒙蔽世人，使他们不明白这些预言，以便在基督降临时拒绝他。当耶稣降生之时，撒旦知道那肩负上帝使命来对抗他权势的一位已经来了。天使所宣告的关于这新生王威权的消息使他站立不安。撒旦很知道基督在天上以天父爱子身份所有的地位，上帝的儿子居然降世为人，便使撒旦心中充满了惊奇和恐惧。他不能测透这种大牺牲的奥秘，他那自私的心不能明白上帝为受欺骗的人类所发的大爱。天庭的荣耀和安宁，以及与上帝交往的快乐，世人只能隐约地领悟一点儿，但这一切却是那曾遮掩约柜的基督伯路西弗所熟悉的。他既然丧失了天庭，便决心使别人与他一同堕落作为报复。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使世人轻视天上的事，专心以地上的事为念。天上的统帅要救人进入他的国，并不是没有障碍的。从他在伯利恒为婴孩时起，他就不断地被那恶者所袭击。上帝的形象既在基督身上显明，所以撒旦的议会就决定必须战胜他。凡生在世上的人，从来没有一个逃脱过那欺骗者势力的。罪恶大同盟的全部势力动员起来，追寻他的踪迹，与他作战，尽可能的想要胜过他。 救主受洗时，撒旦也在观众之间，他看见天父的荣光环绕着他的儿子，他也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证明耶稣的神性。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人类与上帝直接的来往已被割断，天地之间的交通一向是借着基督进行的。如今耶稣既来成为最深的形状，天父就亲自开口了。以前他是借着基督与人类交往，现今他是在基督里与人类交往了。撒旦本来希望由于上帝对罪恶的憎恶，将使天庭与地上永远分开，但现在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络很明显的已经恢复了。撒旦看出他若不战胜耶稣，就必为耶稣所胜。这场斗争关系重大，撒旦不敢将之交托于他同盟的使者，他必须亲自作战。于是一切叛逆的势力都集合起来反对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成了地狱界每一种武器攻击的目标。许多人认为基督与撒旦之间的这场斗争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因而对之不敢多大兴趣。殊不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场斗争总在重演。从来没有人离开了那恶者的行列来服务上帝而不遭受撒旦攻击的。基督所抗拒的引诱正是我们感觉难以抵挡的试探。他的品格是怎样高过我们的品格，照样这些引诱在他身上怂恿的力量也大过我们所能受的。基督肩负全世界之罪的千钧重担，而依然要在食欲、爱世界及导致骄傲的虚荣心上忍受考验。这些试探胜过了亚当和夏娃，而且也很容易胜过我们。撒旦以亚当夏娃的罪为证据，诈称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是不可能奉行的。基督要以我们人类的立场来挽回亚当的失败，但是在亚当被那诱惑者袭击时，罪的影响一点儿也没有临到他的身上，他还是个健全无缺、身心的力量都充足的壮士。而且在他的周围有伊甸园的荣美，他每日得与天上的圣者交往。可是在耶稣到旷野与撒旦交战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人类的体力、智能和品德已经有了4000年的退化，而基督也承受了堕落人类一切的软弱，唯有如此，他才能将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许多人说基督是不能被试探所胜的，若果如此，他就不能处在亚当的地位，也不能得到亚当所未曾得到的胜利了。如果我们的斗争在任何一方面比基督的斗争更为艰难，那他就不能援救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以及人性一切的软弱，他取了人的本质，并有屈服于试探的可能。我们没有一样试探是他所没有忍受过的。对基督的试探如同对伊甸园中那一对圣洁夫妇的一样，第一个大试探乃是从食欲着手。破坏从何处开始，而救赎我们的工作也必须从何处开始。亚当基因放纵食欲而堕落，基督就必须因克服食欲而得胜。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从亚当直到基督的日子，自私的放纵是食欲和情欲的力量有加无以，直到他们几乎完全控制的人类。于是世人就败坏多病，靠着自己没有克制的可能。为了人类的利益，基督克服了最厉害的考验，他为我们的缘故运用了一种较比饥饿或死亡更有力的自制力。在这一次的胜利也包含着我们与黑暗势力斗争中的一切其他问题。当耶稣进入旷野之时，他被天父的荣光笼罩着， 他全神贯注于与上帝的交往，便超脱了肉体的软弱之上。但是后来荣光消退了，他便被撇在那里与试探搏斗，试探时时向他进逼，他的血肉之体实在不愿意去应付前面的斗争。他进食祷告40天之久，因饥饿而软弱憔悴，因精神痛苦而消瘦枯槁。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现在是撒旦的机会了，现在他以为可以得胜基督了。有一个装作自天而降的使者来到救主面前，好像是为要答应他的祷告一般。他声称自己是奉上帝差遣来宣布基督禁食的结束，正如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奉献以撒一样。现在天父对于基督甘愿踏上血路已经满意，故差遣使者来解救他，这就是带给耶稣的信息。救主正因饥饿发昏，当他渴望食物之时，撒旦突然来到他面前，指着那些散布在旷野很像面包的石头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虽然魔鬼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可是这头一句话却将他的真面目现出来了。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是不信的暗示。如果耶稣照着撒旦的建议去做，就是承认了他的怀疑。那试探人的，见当初对人类所用的方法有效，如今他就打算用同样的方法来打败基督。从前在伊甸园中，他是何等的狡猾，向夏娃进攻，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到此为止，试探者的话是真的，可是在他说这些话的神情和声调里，隐含着轻蔑上帝言语的态度，暗示否定的意味，怀疑上帝的诚实。撒旦想把一种观念灌输到夏娃心中，就是上帝不会照他所说的话去行，而且上帝不许人吃这么美好的果子，是与他对人类的慈爱相抵触的。照样，试探者现在想用自己的心意来影响基督。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在撒旦心里引起刺骨的夙愿。他说话的声调表示极端的不信，难道上帝会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儿子吗？难道上帝会把他撇在旷野与野兽同处，没有食物，没有同伴，没有安慰吗？他暗示上帝的意思绝不会叫他儿子落到这样的境况中。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显出你的能力来，就你自己脱离这逼人的饥饿，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从天上来的话，在撒旦的耳中似乎还在响着呢。上帝的话乃是基督对于自己神圣使命的确证，但是他决心使基督不信这见证。这句话乃是说明在他到人间来做一个人时，他与上天的关系。撒旦的目的是要使基督怀疑这一句话。撒旦知道，如果基督对上帝的信心能被摇动，则整个斗争的胜利就属于他了，他就能胜过耶稣。他希望基督在灰心丧志和极端饥饿的压迫之下，失去对父的信心，而为自己行一个神迹。如果基督真这样做的话，则救恩的计划就被破坏了。从前撒旦与上帝的儿子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基督是天军的元帅，而那领导天上叛乱的撒旦被摔下来。现在他们的情形好像是颠倒过来了，所以撒旦便尽量利用他所假想的优势。他说，最有能力的一位天使已经从天上被驱逐下来了。耶稣的外表显明他就是那堕落的天使，为上帝所摒斥，为世人所弃绝。一位神明必能行一件神迹来证明自己身份的。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试探者极力怂恿他说，这种具有创造力的作为乃是决定有没有神性的证据，并可结束这一场争论。 耶稣只能静听着大欺骗者的话，并不是没有经过一番挣扎的。但是上帝的儿子并不要向撒旦证明他的神性，或是说明他受屈辱的理由，因为容许叛逆者的要求对于人类的福利或上帝的荣耀并没有益处。如果基督依从仇敌的建议，撒旦仍然要说，显个神迹给我看，使我可以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任何证据都无法打破撒旦心中反叛的力量，况且基督也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运用他的神能，他来是要忍受磨练，像我们必须忍受的一样，并给我们留下一个信心和顺服的榜样。在这一次以及他以后在地上生活的任何时期中，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缘故行过一件神迹，他所有奇妙的作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耶稣虽然自始就认出撒旦，但他并没有被挑动而与他进行争辩，他因回应了从天上来的声音而心智坚强，他一心信赖天父的慈爱，他绝不与试探开谈判。耶稣用圣经的话应付撒旦，他说，经上记着说，在每一次试探中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上帝的话。撒旦要求基督行一件神迹作为他神性的证据，但是坚信耶和华如此说比一切神迹更大是一种无可反驳的证据。只要基督保持这个立场，试探者就无法占得优势。基督被最厉害的试探所袭击，正是他极其软弱的时候。撒旦想要趁此取胜，他会用这种策略得胜人类。当人的力量消失，意志不坚，信心软弱，不再依靠上帝之时，那些曾持久而勇于主持正义的人就为仇敌所胜了。摩西因与以色列人一同漂流40年，累得疲惫不堪，以致他经常握住上帝无穷能力的信心，一时松弛，他刚跨进应许之地的边界时，他失败了。以利亚也是如此，他曾毫不畏惧地站在亚哈王面前，他也敢以一人应付以450个巴利先知为首的以色列全国的人。可是在加密山上那非常的日子以后，当假先知都已被杀，百姓都已声明忠顺于上帝之后，以利亚竟受拜偶像的耶洗别的威胁而为死逃命了。撒旦就是如此利用血肉之体的软弱与制胜，而且他仍要以相同的方法来进行工作。每逢人被愁云所环绕，为环境所困惑，或因贫穷或灾难而受苦时，总有撒旦在那里试探滋扰。他针对我们品格上的弱点进攻，他企图动摇我们的信心，怀疑上帝为何让这样的情形存在。他诱导我们不信赖上帝，并对于他的爱发生疑问。试探者时常到我们这里来，如同他进到基督面前一样，将我们的软弱和缺点摆列在我们面前。他希望借此使我们灰心丧志，并叫我们放松紧握着上帝的手，于是他对于他的战利品就有把握了。如果我们能像耶稣一样的应付他，就能免去多次的失败，只因我们常与仇敌谈判，就让他占了优势。基督对试探者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重述1400多年前他对以色列人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百姓在旷野里，当一切给养都断绝了的时候，上帝就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而且给的是一个充足而不间断的供应。这种供应乃是要教训他们，何时他们信赖上帝，遵行他的道，他必不丢弃他们。现在基督自己已实践了他从前教导以色列人的教训，上帝的话 曾使古代希伯来的群众得到了援助，如今这同样的话也能使耶稣得到援助。所以耶稣静候着上帝所定解救的时辰来临，他由于顺从上帝才来到这旷野里。如今他不能为得到食物而随从撒旦的诱惑，在全宇宙的注视之下，他证明了须臾离弃上帝的旨意比遭受任何灾祸还不幸。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跟从基督的人往往会临到一种关头，他若要进行属世的事业，就不能侍奉上帝，或者为要顺从上帝一条明确的命令，似乎就会断绝生活的来源。撒旦就要使他相信他必须牺牲自己真正的信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所能依靠的，那就是上帝的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即就今生而论，我们偏离天父的旨意也是没有益处的。在我们认明了他话的能力之后，我们就不至为了要得食物或救自己的性命而随从撒旦的诱惑。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命令是什么？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若能知道，自然就会服从他的命令，信靠他的应许了。在与撒旦斗争最后的一场大战中，那些忠于上帝的人必要看到每一种属世的生计都要被割断，因为他们拒绝违背上帝的律法，顺从属世的权势，他们就不得做买卖，最后还要被定死罪。但对于顺从上帝的人有应许说，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上帝的儿女要借着这应许而存活，当饥荒使地上荒凉之时，他们必得到供养。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先知哈巴谷遥望那极难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乃是表示教会的信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从我们的主第一次大试探中所能学到的一切教训，其中没有比克服食欲和情欲更重要的了。在各时代中，那能引起肉体情欲的试探最能使人类败坏堕落。撒旦借着不节制的生活来败坏上帝所赐给人类无常的智力和道德力，这样世人就不能赏识那有永久价值的事物了。借着肉体情欲的放纵，撒旦企图从人心灵中消灭每一处向上帝的地方。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人所有的那种不加约束的纵欲及其疾病与败坏的后果，必要更加严重的再重现于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基督说，那时世界的景况正如洪水以前的日子和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一样，那是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现在正处在那大而可畏之日的边缘，救主进食的教训应当深入我们的内心。唯有从基督所忍受的无可形容的痛苦，我们才能估计那不受抑制之纵欲的害处。他的榜样说明了我们唯一的永生希望，乃在乎控制贪欲和情欲，使之顺服上帝的旨意。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克制自己堕落性情吵闹的要素。撒旦借着这条通路使我们遭受试探。基督知道仇敌必利用每一个人遗传的弱点，并借着虚伪的暗示使凡不信靠上帝的人陷入他的网罗。我们的主既经过世人所必行之路，就为我们开辟了得胜之道。他的旨意并不是让我们在与撒旦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不要我们因那蛇的袭击而恐惧灰心。他说， 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凡是为克制食欲而挣扎的人，务要仰望那在旷野中受试探的救主，要看他在十字架上呼叫我渴了之时的痛苦。他已经忍受了一切我们所能忍受的，他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耶稣是依靠他天父的智慧和力量的，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主耶和华要帮助我。他自己的榜样对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倚靠自己的上帝。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乃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着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就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地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怎么成就的？基督已经指示我们了，在与撒旦的斗争中，他用什么方法得胜的呢？借着上帝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只有借着这句话，他才能抵挡试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上帝圣经中每一条应许都是为我们写的，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才得以存活。当你被试探袭击之时，不要注意环境或自己的软弱，只要注意上帝之话的能力，其中所有的力量都是你的。作诗的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